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我告诉你，一年有七八百部。我一听啊，七八百部那么多？他说对，你连听都没听过的，每天这样上映，隔天下架，上映到明天下架的一大堆。你认为你这个七百万的公共电视能上映多久？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如果有三天就了不起了。他说的是对的吧？因为像这种，你们已经证明了，因为你们已经一半以上没人看了，不是吗？好，那再来再说，那你知道国片的票房大概会有多少吗？除非大明星、大卡司、大导演，不然通常天花板就一百万，就一百万。好，最高就一百万了。那上戏院可以上几家？通常就两三家。你像你们这种独立制片的，所以你们觉得越听心越寒，越听心越痛。然后他一边讲，我说主啊主啊，制止他的口吧，主啊。他越讲越伤，我就心越痛。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后来我就不服输哦，我就一家一家去拜访，一家一家去拜访，拜访到后来哦，没有一家理我。我这样自己当推销员哦，去找哦，没有一个理我。那后来他们就说，你知道吗，洪导，我就跟他实话跟你说了，为什么我们不帮你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老板，你接不接我的案子？他说哦，我们发行商呢，都是用抽成来赚钱的。你的票房赚越多，我抽成就抽越多。啊，你这个七百万的这种公共电视等级的，你认为民众会花钱去戏院看公共电视吗？我说应该不会吧。啊，所以如果你票房只有50万，我抽10%，只赚你5万。然后我们帮你忙了半年，只赚5万。我们员工十几个，你一个案子只赚你5万，我员工还要不要养？我公司还要不要开？所以如果是你是老板，你接不接我的案子？当然不接了，你当然接刘德华的嘛，接七成五的、啊、接蔡依林的，你干嘛接我的？对吧？在商言商，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所以人的尽头变成了上帝的起头。我就说现在到底怎么办？主啊，你怎么办？我这么辛苦做出来怎么办？但是都看不到，我都以为上帝有帮助我，可是我就看不到未来，因为我就一家一家拜访，主啊帮助我，去拜访这一家，接下来主啊帮助我，被拒绝嘛，再换这一家，主啊帮助我，又被拒绝，主啊，带着眼泪这样拜访拜访拜访，拜访了将近10家，每一家理我，心都碎了，所以我才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继续哭泣啊。那时候的信心就真的有这位神吗？若有这位神，那你为什么只帮助别人没帮助我呢？主啊，你在哪里？所以开始对神有埋怨，开始对神有抗拒，类似是这样子，就这样继续下去的，直到有一天呢、啊，被神管教。你看，先让你看看盲人律师，你看这个人你有看过吗？我是说你还没有看盲人律师之前，你看过这个人吗？没有啊。你看哦，演员在这里，男主角张哲豪，女主角马有心，听过请举手。对嘛，就没有嘛，齁。女配角陆毅静，男配角班铁翔，听过请举手。好，有一个两个，谢谢齁。然后接下来陈家奎、朱思明都没有。有看到吗？没有卡司。啊，编剧导演洪承昌，好听鬼不？啊，吴那不来看。有看到吗？就没有啊。好，我先跟你讲这张海报漂不漂亮。光这张海报你知道多少钱吗？哦，谢谢你，你10万你估的差不多，但是我没有那么贵啊，他对我比较好一点，他只收我5万。所以你要看到没有，只是画一张海报，你看你们教会这样画一张海报，然后只是跟大家说哦，有什么敬拜赞美大家来哦，或者什么那个赞美之泉那种敬拜赞美的巡回演唱会，这样一张海报，那种海报哦，其实我们一般人在接案子哦，才1500块到5000块。你们看到电影海报，这样就5万块。所以为什么电影会那么贵？因为它质感很高，同每一个都是大师的头脑，所以5万块，所以每个都5万、5万、5万、5万、10万、10万，又100万、100万、3000万一下就没了。所以那你看到没有？我光一个海报我就花了5万块，然后没人理我，心痛不痛？所以为什么没有人要的电影？因为有很多理由。你看好，第一个，没有帅哥美女，这个帅吗？你不觉得我都比男主角帅？啊，没有开玩笑，你有没有录影啊？我很淡的，等一下被他打。好像没有帅哥美女哈，这就是男主角啊，就是盲人律师啊。第二个什么呢？ 没有大明星，因为他们都是素人，没有大明星。当然有几个是你看过的，比如说这陆毅静啊，哦，班铁祥啊，陆毅静其实是亚太影后了，你看过，但是你叫不出他的名字。那这个班铁祥在戏中就是那个大反派律师，你也看过他，台湾的资深演员，你看过他，但是你叫不出名字。台湾有很多演员，那种老牌的演员，你都看过，只是哎，他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比如说看以前很红的杨丽花歌仔戏，对不对？旁边那几个小生小花旦，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你叫不出来，你顶多知道徐秀年、柯秀年啊那俩，其他你都不知道啊，就是那种感觉啊。好，讲杨丽花讲太老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哈。啊，一样的年轻人，你就是年轻人，你看的老的不一定看得到啊，老的看的年轻人不一定看得到，就这样。好了，没大导演，我也不是大导演，我只是微电影很有名，但是到大电影的时候，人家说你只是拍微电影的，大电影你会吗？好，这样子，好，都被看不起。接下来没有业界资源，接下来看没有电影界的资源，没有业界资源，没有戏院人脉，然后接下来你看这么多困难。没有行销资金，我连钱都没有哦。盲人律师在上映的时候是国片里面哦唯一哦这种没有看板、没有招牌、没有广告物、没有广告素材都没有。你进到戏院去，你们自己有没有进到有看盲人律师的哦？你到戏院去有看到盲人律师的招牌吗？都看不到，连盲人律师的海报也看不到吧？那个大看板、大海报都没有吧？盲人律师的宣传物品有看到吗？都没有看到，因为我没有钱做啊，但是却靠着神。不靠车不靠马，单单仰望耶和华，写下国片的奇迹。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可是在这之前，我经历了很多的信心的波折跟挑战。好，没有行销资金，接下来没有广告看板，什么都没有，没有人知道有这部戏在上映了。所以我埋怨上帝不祝福，我一直埋怨一直埋怨，甚至连祷告就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稀少，几乎走到一种主啊我不理你了，你根本就不爱我，不过就根本就没有照顾我，这样子那个心就一直抗拒哦。那我今天的分享也要同时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也处在这种抗拒的心情里面，我先告诉你我懂你。第二个是说主掌权，主一直都在，没有放弃你。也许你现在觉得你过得很痛苦，感觉不到上帝，但是上帝一直都在，你看看我的再看看你的。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让我看到一件事情，他叫我要改变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好，现在我先做一个小游戏让大家来看看，哦，你可以把手举出来，比这样比一个一。好，现在呢，哦，在你的胸口前面，哦，那个逆时针转一下，你逆时针 一只手就好了，逆时针这样在你的正前方逆时针转一下。好，继续转哦，逆时针很顺很顺哦，眼睛看好逆时针哦。好，接下来听我口令哦，逆时针哦，你看是不是逆时针在转？慢慢把手举高，举高，举高，继续同方向转，同方向转，有没有发现变成什么了？变顺时针了。好，顺时针再继续转哦，转下来，转下来，不要动，不要变哦，继续转，继续转，有没有发现又变成逆时针了？有发现吗？所以上帝就带我去看到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耶和华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我们的眼睛所看的不像耶和华所看的这么全面，同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面前，你看同一件事情你都这样转哦，只是角度方向不一样，整个事件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有发现吗？可是在我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当你在离婚的状态，当你在癌症的状态，当你在找不到工作的状态，你看不到耶和华的祝福。我也是，我在那一直都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就像比如说我看一下逆时针，逆时针怎么都是逆的，怎么都是逆境啊，怎么都逆境，主啊你好坏你好坏哦。他就跟你说，孩子啊孩子啊，换个角度看看我吧，其实是顺的，只是你不知道。换个位置来看上帝的引导，换个位置来看看上帝的这个智慧。但是我那个时候想象不到，因为我只处在我的痛的里面。你看嘛，你看嘛，你看嘛，因为我一直往下看。你看嘛，你看嘛，你看嘛，你好差，你好烂哦，你根本就祷告没有用嘛，就这样，都逆时针。好，所以上帝就说：“你不是导演吗？你不是以你导演很自豪吗？”因为我在当导演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部分很自豪。哪个部分很自豪？因为我是台湾微电影的，应该是说我如果我谦虚讲了，叫做前五名了，前五名了。但是如果我骄傲讲，应该说我是第一名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不需要靠明星，不需要靠艺人，不需要打广告，点阅率上去之后直接破百万的微电影导演。所以那为什么我有本事拍出这样的微电影，都不用广告，不用明星，不用大艺人哦，上去之后直接破百万哦， 为什么？因为我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导演的眼睛。上帝说，你的眼睛这么厉害，拍得出别人拍不出来的东西，难道我耶和华的眼睛，我耶和华的智慧会输你吗？啊，那个时候就想说，对哦，对哦。好，那接下来我这样讲，你可能会听不懂。我带你看看什么叫做导演的眼睛，也让你们学学，哎，怎么样看一个片子，怎么样来看导演的这件事情。因为你们很多人也许就觉得，哎，导演好像很神秘，导演到底在干嘛？好，导演简单讲就是安排画面的人，安排画面里面所有发生一切的人，安排画面摄影机的位置怎么拍的那一个人。我先带你来看看导演的眼睛如何不同，以及让你看见我的眼睛是如何看出不同。好，来看哦。所以导演的眼睛会怎么看？透过导演的眼睛看，光我的眼睛就这样了，难道耶和华的眼睛不高过我吗？好，往下走，这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看图说故事的话，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觉得乌云密布，好像是要快要下雨了，对吧？哈，好，来往下走哈。好，那这个呢是在淡水码头，这样看起来有没有下过雨啦？那你觉得我的位置在哪里？这是河呢，在船啊，在船的上面看出去啊，船的那个玻璃是不是有雨珠啊？好，这两张哦，你看好哦。把它并在一起，你会说什么样的一个叙述把它讲出来？你看这边是乌云密布，这边是已经下过雨。大家来练习一下，你看看。哎，也可以，你这样讲也可以。刚回来然后下雨嘛，对不对？你要这样讲。好好，那我试着写写看，这是没有标准答案啊。但是你想想看，这因为我现在给你15秒你想的嘛，你看你想的跟我说的是不是差不多一样。好，来往下走，我自己写了一段话。啊，你现在心中我们要练习哦，你如果不练习我们这一段就没办法进行，我们就一起练习一下，你大概会怎么说这两张照片，说起来会是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描述，或是怎么样看图说故事。好咯，大概大家都想好了，心里有底咯。好，我们往下走，你看。我这样写，山上满布着乌云，突然袭来一阵骤雨，在船上的我被强雨打得已经看不清楚窗外了。请我这样描述合不合乎这两张照片？应该合乎吧，齁，至少 90% 以上合乎吧，应该没有错。啊，你们内心里面想的文字大概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齁，离不了太远嘛，就是哦，乌云密布，然后下过雨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或者从外面回来，啊，下雨了，船开进来，下雨了，大家都是这样。好，这个样子呢，你知道吗？光这个样子哦，你知道吗？其实你已经进入了导演的境界了，而且你已经学会了导演了，你相不相信？你不敢相信，对不对？其实你已经会了，我只要讲一句口诀，你10秒钟马上变导演了。我讲了，仔细听好了，叫做。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的那个照片的表面的这个状态，你已经会形容表面了，你会形容表面了，你就已经可以当导演了。好，我先讲了，右边讲话拍右边，左边讲话拍左边，哪边动作拍哪边。再讲一遍，右边讲话拍右边，左边讲话拍左边，哪边有动作就拍哪边。好，讲完了，右边左边右边左边，有人动了，有人打脸了，特写就哪边动作拍哪边。好，这样你已经是台湾70%以上戏剧的导演了，你相不相信？还是不相信哦？马上让你看，你已经会了，不需要练电影戏，不需要念那个广电传播系，什么都不需要，大众传播系都不用念，而且导戏的时候不用看剧本，不用研究人物，不用场面调度，你在旁边抽烟一样可以继续拍。不相信，来放给你看。台湾70%以上的戏剧叫做本土剧跟偶像剧，看好咯，来，你完全不用读剧本哦，一样可以拍。来，
公正所以我就出来，我给你领导的干不干会嘛西对头，
左边
啊，先做
右边，
我干不干会干会做导师做什么，
左边
干公
右边
你嘛是结婚不下的啦，
左边
那是这样，
右边
我更加没可能参加这个导师啦，
左边
帮你一下，我为国家叫你阿伯啊，你告诉要打到这样硬，
右边
我你现在是怎样，我现在是民意代表，不是普通人，你不怕你的酒店出事情，我劝你还是想清楚才动手，
左边
我不管你什么事，只要动到我的路，我绝对会好，
右边熊，左边熊。好，哪边动作拍哪边，这个人动了。好，要再看下去吗？ 我的意思是，你就算看了一小时的，他就是右左右左右左。不相信现在上网马上查本土剧，任何一部没有右左右左，我人头给你，我敢切给你，你相不相信？为主而殉道啊，这不叫殉道，有看到吗？所以这表示什么？你不用念电影系，不用念传播系，这样看表面，只要有人在讲话，嘴巴谁在动，镜头就对着谁就好了。那怎么拍？好，因为假设啊，不是说这样不好哦，因为这样拍很快，这是拍戏的基本技巧。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这样下去，你就把这个电影的艺术、电视的艺术给毁了，因为这样就能赚钱，这样就停滞不前。所以台湾的影视产业遥遥落后大陆十年，因为我们这样就能赚钱，就这样。啊，所以没有人再往前更进一步。好，所以我的意思说，会表面资讯就这样了。好，那如假设说，如果你们哎，你们真的想要自己拍你们教会的福音为电影，又不知道怎么拍，这一招就可以学起来。好，我先假设了哈，假设你们的福音为电影的剧本有六句话啊，有两个人在讲话，我教你怎么拍。有两个人了哈，两个人哦，这个他跟我这样哦。假设有六句话，一二三四五六，讲完六句。好啊，你们也没有摄影机没关系，手机拿起来，手机先对准右边的演员，预备，三二 ，Action！ 一二三四五六，咔啊，好好，手机换另外一边，左边，预备，三二 ，Action！ 一二三四五六，咔，好，咔了。两次咯，接下来哪边动作拍哪边，中间过程有打他，有没有打他脸啊，打一下就他一下哦，有拿个东西哦，拿过来特写哪边动作拍哪边，有没有拿过来，好，第三次了，对不对？后来剪接谁讲话画面就给谁，剪接右左右左打啊，特写拿东西左哦，特写右左右左啊，特写右左右左啊，就这样。谁说需要读剧本？谁说需要研究人物？都不需要，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这只是基础啦，哦，这是拍片的基础。但我的意思说，不要这样一直下去，你可以换点别的哈，哦。那怎么样换点别的？就是导演的眼睛。为什么他？那我又换个角度讲哦，我换个角度讲哦，我先把它跳出来哈，哦，跳出来，就是说，你看，因为这样就能赚钱。台湾70%的人都这样拍，那表示什么？你要赢别人还真简单。为什么？70%都是这样拍，假设10个，是不是有7个都这样拍？你只要从这7个以外哦，踏出去哦，有没有看到？踏出去哦，跟他不一样哦，只是位置改变哦，你立马前三名，因为这边7个，这边3个，你只是跨过来哦，跨过来就赢了，你只要跟他不一样就赢了，就你的位置就已经在前三名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样就能赚钱，每天都这样重复重复重复，不求进步，你等着被淘汰。我都在商业竞争力的，而且我要赢，换个位置，起跑点就在30%的里面，10个里面就是前三名。所以要赢还真简单，跨出去就赢了第一步了，就这样。好，这是从创意的角度来看的哈。好，那往下走。好，那接下来同一张照片，再看同一张照片，把它并在一起。哦。请大家再说说，那跟刚刚不一样，更往上一阶。哦，有点难了哈，不知道怎么说了哈。关键就在这里，就是要跨出去了，要跨到这30%哦，要当前三名哦，就要这样来。好，我知道大家很头痛，但是你还是可以想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往前再跳一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那70%的人会看不见？因为他就只会这样啊，这样就有赚钱了，他就安于现状，就这样了啊。如果这是上帝的智慧，我们就看不到了。好，往下走。那我现在先讲我导演的部分，再讲到上帝的部分。你看导演这样子哦。好，我再讲一句话给你看，你看看可不可以？乌云恰似我的薪酬密布，骤然暴雨崩落在我不安的船上，让我看不见窗外的，不知是那雨还是那泪。文词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层次已经提高了，你就觉得啊，如果你还是没有感觉的，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念给你看，你就会有感觉了。你看好了，哎，怎么会有笑点？在笑什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我是洪承昌，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今天外面下了一阵雨，我写了一首诗跟大家来分享。 乌云恰似我的心愁密布，骤然暴雨崩落在我不安的船上，让我看不清楚窗外的不只是那雨，还是那泪啊。有没有 feel 啦？有了齁，啊，朋友下午赶快吹起来，谢谢啦。齁，有看到吗？有看到吗？看到什么？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方法去讲，带出不同的结果。刚刚很普通，现在我要进入诗人的领域了。虽然我写乱写还不像诗啦，但是已经有 feel 了齁。那为什么他会有 feel？因为刚刚第一层次讲的是表面资讯哦，你有讲话我有讲话哦，就这样右边左边右边左边这样拍啊。刚刚就是哦，有雨就讲雨，有云就讲云。那这里呢，不是只有云哦，不是只有雨咯，还有心啊，心情、心愁，还有眼泪啊，就是透过这个景物来讲自己的心情，借景喻情，诗意就产生了，文章的层次就提高了。有发现了没有？你只是加了一个东西，思维一改变，结果就改变，然后位置不一样，你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有看到吗？我刚刚好像只是一个路人说书的，马上变成诗人等级。所以我才跟你说，要赢还真简单，换思维而已。这不是臭屁，跟臭屁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太多人安于现状，太多人安于现状，你只要愿意跨出去，立马就站在领先的族群里面了。好，往下走。好，我们来看看黄飞鸿。好，我们请大家起立，以看得到我为主，因为接下来我要蹲下。黄飞鸿的姿势，武术姿势，大家还记不记得？有看过黄飞鸿的那个武打招式吗？好，我比给你们看好了。后面的人要看得到我，因为待会我要做民意调查，你不要只是站起来，要看得到我。好，要看得到我，我再比一次哦。来，这边的人没看到，我再比一次哦。预备，
一二三，
好，请坐，请坐。好，接下来哈，我再比一个动作，好，再比一个动作，看好。就串了呢，大波浪四十回春一支嘴，哎呦呀，就串了啊！不是我被狗子吧？好，好，我现在问你喽，我刚刚蹲着的黄飞鸿，跟我刚刚站在这里的黄飞鸿，是不是都是我扮演的？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只能选一个答案哦。我再传一下啊，好惨啊！好，大家都要投票，选一个答案。刚刚我蹲在地上的黄飞鸿看起来比较厉害的请举手。好，举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我站在上面的黄飞鸿看起来比较厉害的请举手。好，手举着不要动哦，大家回头看看，大概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觉得上面的比较厉害。好，手放下。有发现了没有？我要跟你说什么，如果你的眼睛是摄影机，如果你的眼睛是摄影机，有没有发现往下拍的感觉？因为刚刚不是证明了吗？才九个觉得他厉害啊，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在下面比较不厉害。所以如果你的眼睛是摄影机，有没有发现往下拍那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如果你的眼睛是摄影机往上拍，哇，好强哦，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姿势，对吧？都我演的、啊、有发现吗？光摄影机的角度往上或往下都让你的情绪有不同的感觉了。谁说拍电影拍影片是右边左边右边左边？你愿不愿意为了这里面的这些情感多做一些设计，在镜头上多做一些设计？你愿不愿意在你的服务的产业里面找出消费者、找出客人、找出老板的心中的共鸣的点去多设计？你是照原本这样服务，都照原本这样服务，老方法怎么会有新结果？在职场上埋怨，在学校里埋怨，在家里埋怨，都每次这样沟通、啊、我再跟你讲几百遍你听不懂哦，怎么都听不懂啊，每次这样啊，你每次都这样讲，他当然就这样啊，因为老方法不会有新结果啊。 你愿不愿改变一下下，理解他的想法，再回来换一个方法。所以我就刚刚就告诉你，你看同一张照片换个不同方式讲就不一样了，同一个画面摄影机角度不同，情绪就不同了。好，所以现在我要说什么，看好，那我自己用盲人律师做举例给你看，你看看我怎么拍啊？盲人律师因为有很多人没听过没看过，所以我讲一下他的剧情大纲。就是我们桃园有一家公司叫做 RCA， RCA 以前我是改编这个故事了，那电影跟这个故事已经 90% 不一样了，改编是真人真事，但有大幅度的改编，所以不要把电影当真的，电影是虚构的。好，啊，所以他的背景是什么？这家 RCA 公司排放废水，因为他员工有10,000多人，他为了省钱，所以他没有做环保设备，他排放废水，为了省钱排放废水，他又为了省钱没有给员工喝自来水，结果直接抽地下水给员工喝，那就那个废水就渗透渗透，长年累月嘛，渗透，终于有一天渗透到地下含水层，结果抽出来的水被员工一喝，天哪，员工都得了癌症。所以员工去告他，那最后跟盲人律师碰在一起。我现在讲剧本里面的故事不是真的剧本里面的故事说他们开始要去打官司，要去抗议了，要去跟公司求偿了，可是公司呢不道歉不赔偿不认错。好，所以他们现在因为已经开始告了，所以呢那个公司呢就脱产，让他们告，就算你告赢了你也拿不到半毛钱，嘿嘿，你看大企业家就是坏心的大企业家都这样。所以呢现在就带盲人律师在右边，女主角在左边，女主角就是那个受灾户啊的女儿啊，她是那个自救会的会长，因为员工几万人嘛，啊有1000多个，很多人都得了癌症，所以她都当自救会会员来率领大家来抵抗啊，来抗争。盲人律师女主角好来查，结果他们就查到国税局去啊，国税局一查就说我要把他们钱假扣押，扣押起来，因为在法律程序有扣押，先扣着，那再打官司，免得他们脱产绕跑。结果没想到他已经绕跑了，去国税局查他的资料，结果钱已经只剩1000多万了，他们这些员工赔不了了啊，没有钱了。然后没有钱了呢，啊，那国税局他就跟国税局说，那我怎么样可以去查到他资金流向，到底他把钱汇去哪一个，我们要把他追回来。啊，国税局就讲说我们这里只有税务，没有办法查那个资料，你要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其他地方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外商部，那在实际的生活就是经济部了，啊，在电影里面就叫外商部了。好，那你看看我这个镜头怎么拍，刚已经教你了，往上往下了，你看好了。
请问这里能不能查询美国光电的资金流向？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种资料。哎，
那请问要去哪里查？
先生小姐，不好意思，美国光电专案属于机密事项，我真的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相关内容给你们。
小姐，美国光电害自救会的人都得了癌症，如果他们脱产了，这群人就拿不到钱救命，拜托你们帮个忙好不好？
不好意思，我不能违法。
对，你们这群公务员个个都不违法，你们只会违背良心，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请冷静，
你请你出去，
放我，我不出去。
小姐，请冷静。
啊，你放开我。
冷静，冷静，不要动我。冷静，
好，看到了没有？他们是讲很多对话。你看我有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嘛？我没有。但是说你导演，你这样设计是什么意思？你看到有没有发现？刚不是说了，往下拍人就变得很渺小，他就变得微不足道。你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这个男他是男主角，他是女主角，我们居然看不到他的脸，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看你的一根手指头，是不是好像他是小蚂蚁，可以把它捏碎？有看到吗？你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它捏碎，表示它的地位已经很烂很烂很低很低了。那表示什么？刚刚谁有脸？谁有拍到脸？公部门的长官有拍到脸，对不对？而且我还是这样拍，对不对？呈现他的伟大雄伟。那你没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呢？因为我这里在讲说我们人民有一些苦，跑到公部门去申办，那也许你是低收入户，你去公部门要跟你办一个低收入户，办了要4次、5次、7、8次还搬不出来，就表示什么什么？我们的政府部门，某一些政府部门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他什么倒不如什么都不做。所以某一些公务员会有这种态度啊，嘴巴都讲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好，我不能违法。但是你看到没有？ 他有把他们的事放在心上吗？一点都没有。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呈现的是说，长官有脸，百姓没脸。长官有地位，百姓没地位。长官的事情是事情，百姓的事情不是事情。有看到吗？因为我这个思维一改变，我的拍摄手法就不一样，就跳脱了本土去右边左边右边左边，而且就可以变成电影书的教材了，就变成这样了。好，再让你再往下看一个，因为不是电影的教学，我没有讲太多，我只要告诉你导演的眼睛是什么，然后导演的眼睛看到更多。你看好了，这就是盲人律师，这是这个戏的更开场啊。因为盲人律师呢，他是眼睛看不到的，所以不会有人找他打官司吧。你们摸着良心，你们都是基督徒哦，都很有爱心哦。如果你们不小心发生事情了，要找人打官司，你会找一个盲人帮你打官司吗？会的，请举手，对吧？你看一样嘛，哈、哦，不支持国片也不找他啊，完蛋了，大家都赚不到钱，所以表示什么？他一辈子都没有案子接，一辈子就没有收入了。就算是律师又如何？所以他一直想要当一个真正的律师，想要当一个真正可以打官司的律师。没有人给他机会。那他现在呢，因为他有他的老板把他收留，他的老板就是他以前的老师，把他收留在他的法律事务所里面。但是因为他眼睛瞎，就是什么事都做不了啊，老板只好跟他说啊，至少你有法律知识，那你干脆去户政事务所、哦、帮人家做法律咨询好了啊，有案子把他带回公司来，公司自己做。他就长期待了好几年的那个法律顾问嘛，法律咨询啊，都没有办法真正打官司，他就很难过。他终于有一天，有一个小姐带着她的妈妈来找他，他说：“哦，我们哦都喝了那个有毒的水哦，我们都得了癌症，我们要去告公司，要去告。而且他们都有去看病嘛，有诊疗证明嘛，又有公司的员工证嘛，哦，有证据哦，哦，有冤屈哦，哇，这个很好告啊！我就算眼睛看不到，反正他们都有医疗证明啊，我可以赢哎。”他就去跑去跟老板讲说：“老板，这个是小官司，小案子，让我去打好不好？”你看看老板怎么样忽略他，你看我怎么用镜头，就算在讲话哦，我怎么把盲人律师忽略掉，让他一点地位都没有。好，你看一下哦。
公司怎么了？因为公司化学废水造成叶小姐的爸爸罹癌去世，她妈妈也是在这间公司上班，现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得了癌症。
李玲，
这是一个简单的民事求偿小案子，
公司不接小案子。李丽，这是法国马赛公司跟市政府的一审判决书。我从二审法官问案的角度来看啊，二审可能会对我方不利，你们几个去研究一下啊。现在提前为看到第三审布局。
是。
Okay.
老师，这个马赛案我已经根据市政府的书状找到了几个可疑点，也列了几个新的争点。
嗯，分析得很好。
老师，叶小姐这个小官司可不可以让我来试试啊？
有看到我怎么把他忽略掉吗？明明是不是他是主角，明明是不是该他要讲话，我镜头就晃过去晃过来晃过去晃过来，就把他移掉避掉避掉避掉，但是对话有没有一直在进行？你也看得懂剧情对不对？这就是高端的那个什么导演的技巧，那真是要花心思哦。如果像刚刚那个右边左边右边左边这一场戏，只要五到十分钟就拍完了，我这场戏搞了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为什么？因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摄影师没拍到，重来，没拍到，重来，他走一走讲错台词又重来，一直重来重来重来，搞了快一个多小时。还要打灯光干嘛？要布局，因为他要走来走去，灯光要下，要布好这个整个场面。所以为什么电影会难拍？电影为什么会赔钱？电影为什么要会那么贵？就是因为这些，一天只拍几颗镜头，一天都四五十个人，如果是李安是两三百人在现场，一天就要烧掉一两百万了、哦、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算钱啊，就是这样啊，像我们小剧组的一天都烧掉十几万二十万这样啊、哦、有看到吗？当你用心去设计，就把那个情感带出来了，你的拍法就不一样了。你看你刚看这样有像本土剧吗？一点都不像，都不一样。哎，好了，你要说像公共电视，好了，我也认了啊、哦、因为就几百万嘛，那摄影等级就只有这样。好好，那往下走，接下来再继续挑战各位。同一张图， 在同一张图，你能不能再讲出不一样的东西？开始头痛了哦，天哪，怎么办？怎么办？好，接下来我继续再找了一首诗出来，我就不自己写了，免得你吐槽我啊。我就找你们没办法吐槽的人，谁？苏东坡啊，苏东坡《望湖楼醉书》哈、哦。好，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因为苏东坡呢，在宋朝的时候，他呢跟那个王安石不对盘。王安石常常要变，他要变法，要维新，让国家更强。可是王安石做人哈、哦，很不好，刚愎自用，所以他人缘不好，那常常得罪一些当朝的一些大臣，所以司马光跟苏东坡是好朋友，他们就联手反对王安石。那王安石因为得不到这些老臣的帮助，所以呢，他就开始结交一些狐群狗党，所以有一些比较小人都跟王安石在一起。他虽然要推行变法，但都任用小人，所以他后来苏东坡跟司马光这边的人都一直反对他，所以他就要解决这些障碍。于是他跟皇上诬告说，苏东坡贩卖私盐，盐巴在古时候是不可以自己卖的哦，自己卖叫做私盐，会被砍头的。好啊，所以王安石就诬告，跟皇上诬告说苏东坡贩卖私盐。没有，因为这个时候皇上也想要变法，这些老臣一直挡着他，他就借机把苏东坡贬到边疆去了。他现在贬到好像是黄州这边来了。好，那你这个黄州就好像来到一个日月潭，在这日月潭这里，然后看到这里，他就写了一首诗表达他的心情。他怎么写的你看好，只先看光看的文字，看好文字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望湖楼就是那个凉亭了，望湖楼下水如天。好，先不要看这个，还不要先看这个诗的内容写什么，光诗的第一句第二句就已经显示出苏东坡的高超艺术等级了。为什么？让文字有动态。好，看好，为什么？你看黑云翻墨未遮山，他把云形容成好像一滴墨水滴落在水里一样。你看墨水滴在水里，那个玻璃杯里有没有水的玻璃杯？这样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墨汁散开，哇，晕开，很漂亮。他在这一句话里让你看见画面，动态的画面。好，往下走，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哦，雨哦，好像珍珠滴咚滴咚滴咚洒下来。天哪，光光前面的两句，一个让你看到画面，一个让你听到声音，这个是高超的文学艺术技巧。好了，先不要讲艺术技巧，再把艺术技巧拿开哦。好，你看哦，黑云翻墨未遮山，你们这些黑寒黑化的攻击哦，在伤害我，真的黑心肝的攻击，我是这一座有气节的山，我就是有气节的山，你们这些攻击啊，黑寒啊，攻击我啊，好像乌云一样，翻腾的墨汁的风，乌云一样。但是呢，你们的云再多，没有办法把我这个有自己的山遮住，未遮山嘛，你遮不起来，你们根本遮不起来。白雨跳珠乱入船，你们这些流言流语啊，好像那个珍珠的雨这样跳下来，滴咚滴咚滴咚滴咚跳下来，把我人生的船啊，航行的人生的船打乱了。但是呢，我根本不怕。为什么？有一天卷地风来忽吹散，正义的风一吹来，把你们这些乌云，把你们这些雨，把你吹掉之后，哇，发生什么事情呢？望湖楼下水楼天，就是凉亭下面这个日月潭啊，水天一色，我清高的自洁如水天一色一样，高风亮节这样子。所以他说什么？这个样子做了什么？他除了诗以载道，诗以载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用这个诗讲的道理，也用这个诗呈现了他的道理，那个道理跟他的未来的价值跟精神。哇，这整个提升到一个哲学跟价值的层次，除了有文学的技术艺术之外，还到了一个那个很高超的一个哲学的价值，人生的整个诗价值观的当中。好，这就是高端的，更高端的眼睛。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影片会怎么拍？我也不敢再拿我的了，免得你们说你自己，当你说你是大师，我就换奥斯卡金像奖抢救雷恩大兵，那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啊！看看他怎么样拍出这种很伟大等级的哲学思维。好，那先讲这个人，这个你看他的 子弹都挂得好好的，这个人就是里面一个小兵。那当初这个抢救雷恩大兵的故事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当初有一个美国在那个打世界大战的时候，跟德国那些希特勒在打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妈妈有四个孩子都从军了，但是第一个阵亡，第二个阵亡，第三个也阵亡，第四个妈妈担心他也阵亡，他都没有孩子的，就写信给国防部说可不可以把我的小儿子救回来调回来。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那个年代通讯不好，没办法联络到，也找不到，因为战场上一撒出去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从美国国内派出小队到战场上要去把那个雷恩救回来，叫抢救雷恩大兵，要救那个第四个孩子叫做雷恩。结果在救雷恩的过程当中，这群美国小队小部队一过去之后，马上跟德国发生遭遇战，结果第一战这些美国小队打赢了。那打赢了之后，其中有一个德国兵没有被打死，然后他还活着。然后那因为在军法上有战争法上有规定说不可以虐待战俘，因为他投降了，那个德军投降了，所以不可以虐待。那不可以虐待就是把他押回审判嘛。可是那美国小队他是小队啊，他又没有带很多的粮食，他又不是一个大部队，没有后勤啊，要压着他，那要去救雷恩，你不觉得这很拖油瓶吗？很麻烦吗？所以那个队长就那个美国队长就说，那不如我们把他干掉，所以他就要把他枪杀，之要等着要把他枪杀哦，要枪杀了，那他投降了呢，按军法来讲他是不可以枪杀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站出来了，他说队长，如果你敢把那个德国兵枪杀了，你这样是违反军法，违反战争法，我回国要告你。他就这样讲啊。那队长又被他这样拿军法来压，他就吓到了，就说好吧，那这样怎么办？那可是如果把他放走，我们发生生命危险怎么办？他去找其他的部队来把我们灭掉怎么办？他就说不管，就是要按照军法来走，我们打仗我们是正义之师，我们要按正义而战。好，结果队长没办法，就把那个德国兵放走了。如果你是德国兵放走，你会做什么事？会不会回去通风报信，然后把部队带来把这美国兵干掉？会吧。果然他就回去搬救兵，然后找大部队来把美国这一群小队通团围住，结果美军快被打死，被打死了。好，你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开始第二次遭遇了，这个是美国兵在上面被围住了，哇，美国兵死了，打到喉咙，这个就是当初被他放走的那一个，现在跟美国兵对打。这个光头男就是德国兵被放走的那一个。哦，德国兵一直包围，一直包围来了。楼下都是德国兵哦，被包住了。他吓死了，这个正义之声的人吓死了，整个子弹都没发一，都没打出一颗。然后他上面的伙伴叫他，就是那德国兵，这德国兵。他上面一直叫他上来帮忙，那个他还是不敢上来，这还不敢上来，他一直叫拉兵拉兵上来，他都不敢上来，脚都腿软了。好，美国兵拔刀出来了，德国在下面。好，德国占上风了，德国抢过刀，腿软。是美国兵。
ist einfacher für dich. Viel einfacher. Christian, es ist gleich vorbei.
好，时间关系，我们看到这里就好了。你看，他还是腿软，还是腿软。好，到这里就好了。腿软，还是腿软，有发现吗？所以这部片让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他拍的感觉有没有让你感觉好像森林战场一样？到最后，你看哦，这里让你思考一件事情：如果真的遇到军法、战争法这种两难的抉择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把那个战俘杀掉？你不杀，他会跑掉。你杀了又违反军法，如果你是队长，你该怎么选择？天哪！然后你们看到战场很残酷，现在不是现在两岸越来越紧张，有一些网友甚至一些酸民说：“开打啦，开战啦，我们不怕，打中国猪。”好，你骂中国猪哦。那我们后来不是做那个什么那个民意调查，你愿意上战场的，愿意接受征兵的，哇，要打的一大堆，要征兵的，然后70%都没有要改变征兵制，啊，你不说要打？那现在要征兵的你为什么不来？嘴巴喊打又自己不想当兵，那请问怎么打？有没有发现呢？战争真，所以连这些网友酸民也知道说，如果一战成哦，有民意调查，有民意基础哦，就可以恢复征兵制。然后就算是退伍老兵，我们退伍了，一样把年限延长，本来是45岁哦，就也许除役了，把你改到55岁，55岁都还要去当兵。如果两岸开打，连55岁都要上战场啊？不是说要打，来啊打！你看哦，啊，一说要征兵了，高达75%说不要，那就表示什么？你也会怕嘛？你怕那一天轮到你嘛？所以这个电影不就在告诉你吗？你怕那一天轮到你，就不要轻易启动战争，让你思考什么叫做战争。所以他们，你看到我，如果你看到早期的一些战争片，很多人拍的战争片，就这样。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然后拍得好，很英雄，有没有啊？子弹砰砰砰砰砰砰打不死，你看到这里有没有被打到屁股啊啊？然后没有子弹，拿钢盔当打，有没有发现那动作都很丑，真的很丑啊！还有那把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听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吃下去了，吃下去5秒钟就没了，你知不知道？如果街头都打架，你都不敢了，何况是战争？如果街头有一个在欺负女生，流氓欺负女生，你敢去把他拉开跟他打吗？如果街头打架把人家拉开都不敢，那战争一个炸弹下来几百人就死了，啊，刚刚就这样。所以这个导演让你看到那个战争的残酷，战争的血腥，而又拍得很好，让你感觉天哪，战争原来是这样哦。那我们不要随便开启战争啊！所以不战争就不会有这个两难的抉择，不战争就不会有这样死掉的问题。所以这个影片不仅拍出了商业的娱乐，也拍出了人性的思维，更拍出了反战的思想，让你最后觉得说，那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有看到吗？很多电影没办法让你有这个回想，这部电影可以。我们到底看完这部电影，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看完苏东坡的词啊，我的未来，他的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完本土剧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吗？无你是要安怎啦？你讲安落去，你会出代志哦。啊，无你是要安怎啦？是大家拢要做龙王哟？有看到吗？差别在这里。为什么人家是奥斯卡金像奖啊？本土剧就只能本土剧？为什么会落后大陆10年？就是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搞这样。如果愿意多一点影视产业的人，多一点往这边来思考、来迈进，让我们的影片带着力量、带着影响力，甚至带着圣经的真理价值，影片的影响力很大，会改变很多人心的。好，那我话把它拉回来，因为今天不是电影教学课哦，但我又只是告诉你导演的眼睛是什么。光一件东西、一张图、两张图拼在一起，都可以讲出3个层次。光一个镜头的选择、电影的拍摄，有看到吗？已经有3个层次咯。所以上帝就说，你当导演的都可以有3个层次，难道我耶和华不比你有层次吗？在那个祷告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哦，好不容易顺服主啊。是， 我错了。所以这时候我就愿意，主，我仰望你，我开始继续学习交托，但是我很痛，我很苦，真的没有人理我，你带领我，所以上帝就带领我，我就看到说，你导演有这么多层次啊，当别人都这样看起来都没有用的时候，有没有？他都这样拍没有用的时候，或是这样拍看的是逆向的时候，那你换个角度看看，换个层次看看，会不会有些什么不一样？你看看我怎么祝福你，虽然你也许你感受不到，你可不可以改变你的心思？所以我就说，好，主，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看见你的智慧，但我从现在开始再一次选择相信你，我再一次选择相信你。好，主，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把电影卖出去这件事情选择交给你，求你帮助我。我继续感谢主啊，现在还找不到人，但我愿意开口感谢你。我相信你是胜了世界的耶稣，你是掌权的耶稣。主，求你帮助我，那你愿意怎么行我就跟你怎么走。主，求你帮助我。所以在一次的祷告当中呢，上帝就让我看见一个新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你那个很多很多的角度，很多很多的角度来拍影片，很多很多的角度来看事情。那如果我卖电影，换个角度来卖呢？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只有一个角度，最表面的角度，找发行商。那如果换个角度，我可以做到什么？主啊，带领我。接下来，我就用创意来跨界捞点子。好，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嘛，也没有钱嘛。那就用创意来，就跨界捞点子。怎么跨？你看，我就像超级业务员捞点子。什么意思？如果电影不只是电影呢？如果电影是一张保单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电影保单卖出去？有看到吗？电影换个角度，电影在这里看是电影，换这角度看，它有没有可能只是个产品？在这边看，它是不是可以一张保单？我开始换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如果我向超级业务员来捞点子，向他们来学习，他们这些超级业务员卖车子的、卖房子的、卖保险的，他们是怎么卖的？他们是怎么卖的？为什么我们会跟他买？如果电影是一张保单，那他们会怎么卖？我就开始改变哦。我说，主啊，真的有这样子吗？带领我，我想想看。就开始一边祷告一边想，一边祷告一边想。结果呢，就是我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卖产品之前，他们是先卖谁？卖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你会跟他买一个保单，你不会跟路人买一个保单。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你信任了，你相信他了。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些电影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对大家来讲都不熟悉啊。可是我要行销他们很难啊，因为我没有钱嘛。比如说请演员来现场出席干嘛宣传，又要花钱啊，交通费、车马费、住宿费，没有啊。那只有我不用钱啊，那我不用钱，那我电影是我拍的，我是导演，那我要不要先卖自己？先卖电影之前先卖自己哦。跟保险业务员一样，那卖自己那怎么卖？可是接下来我不会啊，我有概念哦。主啊，请你继续教导我。所以你看到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从一开始的怨恨到后来放下，愿意把抬头看看上帝怎么引导，在这个困境的里面找到新的养分。主啊，是这样的，对，先卖自己。对啊，人家都不认识我，干嘛来看我的电影？对啊，不认识我干嘛来看我的电影？对，我要先卖自己。那请问主啊，那自己怎么卖啊？好，往下走。所以卖电影之前先卖自己，我就做的这个决定。好，然后呢，所以接下来怎么卖？像再来又跨一个界，刚刚不是讲了跨界哦，向销售培训业捞点子。销售培训业，因为我后来就发现了，这些销售培训业他们都做一件事情。他们卖东西哦，你会看到在他们在 FB 下广告，让你上免费课程。你看到很多广告，你想要快速有钱吗？想要存钱每年年收达到 18% 的那个利润吗？有很多这种 FB 的广告，你自己去看，有很多这种广告来报名上课，一报名上课都免费哦，都是免费哦。然后免费完了之后，等到他最后就跟你说销售说，我们有付费的课程，可以带给你更高的获利，带给你更好的服务。你当场去参加免费课程之后，你就被成交。我后来看见，所以宣传如果改变成方式跟他们一样，如果用这种销售演讲的方式呢，先让大家来上免费课程销售演讲，然后当场来卖票或是卖推销盲人律师呢，有没有可能？我继续往下走，你看思路就这样开了。我要跟大家说，我一开始是没有这样的，遇到很多的挫折，然后慢慢 把心放下来仰望主之后，换个角度问问题就开始了。然后接下来对你说，你看刚刚上面说了，对我要去演讲，可是谁会来听我演讲？不可能吧，我的位置是什么？把自己定位好，像餐饮业捞点子，就像那个魏德胜啊、李安啊，如果用餐厅来讲，他们就是大餐厅，对不对？一开在马路边，有钱开在马路边，开了门一开，一开店门一开，就有人会来用餐。那我呢？我开店了，我电影拍了放了，没人来看了。所以我是什么？如果以餐饮业来讲，他们是大餐厅，那我要怎么赢过这些大餐厅？我是小店，我是小店。那小店有没有可能赢？有。你有没有看过那些铜板美食巷弄里的美食小店，有没有一些在排队的？有。对，所以我只要跟一般的小店巷弄里的美食一样，让别人可以排队，我就推销出去了。那你就不要一次吃到我的东西，吃到之后就让你口碑宣传。好，哦，就是这样。好，陆陆续续四位一步一步堆叠哦。那对，那我要怎么样让人家吃到我这个小店？主可不可以帮助我？开始，你看哦，开始问这些有可能的问题，上帝就一步一步引导我。接下来我就做了一个东西，就开始分析，那我要怎么样让人家来吃我的东西？我身上有哪些东西可以让人家吃？你看，因为我是传道人，我会福音布道，我也开过店，因为刚刚不讲了嘛，我开水饺店，开饼店，我也会餐饮，然后我也会编剧，我也会表演训练，我也会创意技术。这里有哪些东西是一般民众会想吃我，而他们真的需要的，我可以提供给他的？一般人不会想要听福音啊，一般人要创业很难。所以这样分析下来，就是有可能创意这个东西是大家最需要的。因为我是导演，我创意很多，我有这个技术。那是一般人可能比如说夫妻的相处缺乏创意，缺乏有情趣，创意会带来情趣嘛。然后比如说老师的教学缺乏创意教学，上课的学生都不听，哎，然后销售的人员要销售，但是他没有创意，每次都卖不出去，陌生开发都卖不出去。哎，有没有可能提供他创意，改变他新的未来？哦，有可能创意。所以我后来想到后来就是说创意最可以，所以我就让大家来吃我的创意，我就开创意的课。啊，接下来我开课有人会理我吗？洪承昌导演创意课有人会理我吗？你看我一步下来，我说主啊，会有人理我吗？真的会吗？所以接下来说文案该怎么写，继续祷告，继续寻求。结果我后来我就在那个什么，结果后来呢，我就在我的脸书上公告了一个海报，公告了一个海报，海报写什么？导演教你爆款金创意，就这样，导演教你爆款金创意，那个投影片我忘记放上去了，导演教你爆款金创意，然后你揪团我开讲，全国免费演讲，这样邀约中，就这样。然后那一张一抛出来，我就抛在我个人脸书，当然一开始没有人理啊，没有人理，我想说刚刚不是说了我是小店嘛，不会有人理我啊，但是就不要有一个人真的找我去了，一吃过一次我就让他传出去。所以我就好好的准备创意的课程，好好的准备，让大家可以不需要技术，不需要灵感，不需要技巧，立马学会创意，在那个两个小时当中。所以说你揪团我开讲，导演就教你爆款金创意，爆款是很厉害的意思，是大陆用语。结果呢，就有一个好像是保险公司吧，他们早会，保险公司每一周都有个周会跟早会，那个早会，然后就缺了一个讲员，然后啊就找我去，然后就有看到我这个资讯，有人分享出去就找我去，然后讲完之后他们就完全吓到了，原来创意可以两个小时就学会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导演你真太厉害了，因为从头到尾我们以前的早会哦，有很多人来演讲哦，从来哦没有人像你这样子哦，可以从头讲到尾，我们的员工哦没有睡觉的，只有你讲大家不睡觉啊。第二个说，我们大家如果不睡觉也在滑手机，那像你在讲哦，大家都有拿手机，但都在拍你的投影片。所以讲完之后他们吓到了，就说导演，那我有朋友在某某人寿，我有朋友在那个某某大学，我可不可以把你介绍出去啊？可以啊，就这样。所以在短短的半年之内，我就被分享出去，一传十，十传百，讲了140场，就这样。然后一宣传出去之后，然后搞到后来也上电视了。你看，大荧幕里的正义感，一步一脚印。
是
实现梦想不见得一定要当高阶主管，好好做炸鸡也是可以的。继续这位呢，也是花好长的时间在实践自己的人生梦想，他想从电影的大荧幕当中伸张正义。
基督徒不是要原谅人家70个7次吗？你干嘛去告他呢？
但原谅的定义是什么？是否也该为正义而战？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啊？何以报职啊？你不要以为你有冤屈，你不要以为你有证据，就以为官司稳赢。你还要了解那个诉讼策略是什么。
一个是考了13次才考上律师的盲人，一个是拍电影被骗欠债还完债还要拍片的导演。洪承昌得到律师李秉宏的首肯，融合两人的成长经历，讲一个在人间争取正义的故事。
法律它是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赖以生存的游戏制度，如果这个制度没有被维系好，每一次都被我们的善良，然后因为这个善良去原谅坏人，那这样那受害者的公义、受害者的权益何在？
熟悉这社会游戏规则的人多半说不，但有人却逆着现实不低头，不放弃任何可能。
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老祖身上的肿瘤长得非常可怕，
为了帮你们，我辞职了。
或者你没钱生病，还会不会坚持与你有钱有势的昔日老板打官司？或者你会不会因为穷放弃从小的梦想？或者你会不会嫁一个欠债几百万的男人？
身边人都会觉得说，他有负债，你确定你要嫁给他吗？我有工作，应该还好吧。所以就毅然然就结婚，然后结婚之后，其实我看到的是他非常非常努力在还债，
找到一个顾客痛点，那个痛点一抓到就是新的概念点，把它拼在一起就是新产品销售。
其实第一部电影时被骗到欠债真是痛点，10年还债，洪承昌早就学会不喊累。今天从桃园来台北，赶8:30开始的企业演讲。大学读戏剧的他，讲行销与说故事的拍片技巧。
好的，海军搭海军舰特地航行，傻瓜，成功不了，在镜头海浪射起，拨向镜头。
小时候家贫，每个大人都说乖一点就带你看电影，没人真的带他去过。最后当洪承昌第一次在庙会看到电影放映时，穷小孩大吃一惊，就决定这是他的人生目标。
直到有一天在庙会里面看到有一个人把那个大布幕拉起来绑在两个篮球架上，然后就看到两道光从两台机器上射出来，咻咻咻咻，然后再转底片，再转很大声，我就吓到了啊！怎么庙会会放这个东西啊？为什么电视那么大台摆在外面上啊？然后怎么把电视摆在布幕里面播呢？啊！旁边人就说你是猪头白痴哦，这不是电视，这是电影。
大学读戏剧，第一次拍电影就被骗钱，从中国回来台湾，洪承昌花了10年还钱。
好，那600万，我后来花了整整10年才把这600万还掉，是爆肝接案子哦，然后连那个什么结婚录影啊、10000啊、5000啊都接，爆肝剪接，这样把所有钱账还掉。他就陪伴着我，我们一起开冰店，一起开水饺店，一起经历夜市人生。他其实是一个千金小姐，他从来没有煮过饭，他没有进过厨房。
还债的过程是真的心很累，卖冰的那段时间，那2年我是没有工作，就是做冰店，搬到百货公司，钱必须要每天交回去，所以其实我们手边都没有什么现金。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礼拜剩3天，我们才有办法拿到钱，就是他要拨款下来，没有东西可以换钱，让我们去吃饭。剩3天，手上已经没有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对发票，结果我竟然中了一张200块，我们就非常开心。
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头壳坏掉啊？好不容易把钱还清楚了，为了电影梦负债，然后现在好不容易把钱还掉了，你现在干嘛又回来拍电影？
只能证明他真的把拍电影这理想当成人生大事。
我希望他开心，就是看到他开心我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可以继续挺他下去的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希望他很开心。
隔了10年，洪承昌又想拍电影，太太并没有反对。找剧本题材时，却发现这个美国光电污染案厂区就在他家附近。
我妈妈也是女工，所以我从妈妈的女工身上看到他们，过世就过世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活着的人怎么办？ 你知道很多都是女工哦，得了都是一样的癌症哦，都是乳癌跟子宫内膜癌。公公婆婆都说，那你这样哦，都生不出孩子了，啊，不安内了，离婚离一离好了，就逼着他们离婚了。所以很多人都离婚了，你看家破人亡，到现在20年的血泪了。盼望更多人因为《盲人律师》这部电影关心劳工公安，关心劳工球场的问题啊。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正义，用不妥协的精神。
上午演讲完，午餐时间还赶着上广播节目，700个股东对他的相信不能赔掉。电影即将上映，3年来每一部都不容易，因为他是公开募资，700人每人捐了10000。拍完电影没钱宣传，他自己跑上百场演讲。从小家境不好，洪承昌不怕吃苦。天下苦人多，有人也在扛不同的苦，比如真实的盲人律师。
他没有被他的找不到案子，没有人要给他案子，或者是他的盲人这个缺陷给框住，他仍然还是继续怀着大梦想。
美国光电公司 RCA 在台设厂，有机溶剂污染，毒害员工将近1300人罹癌，200多人死亡。26年前的事，到现在案子只胜诉一部分。
他们也屡败屡战啊，好、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案子到去年经过了20年的官司哦，判赔5亿哦。可是他们最后只得到一张胜诉判决书。
自救会成员还在努力，而沉重的案子要变成商业片剧情，必然得改编。
当初我选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我不想消费李炳宏律师，我也不想消费 RCA 自救会这些人，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们跟那个 RCA 自救会联络，因为我走在一个商业的电影上，商业电影上它必须要有虚构，那要虚构之后就没办法还原他们真实的历程，
就怕受害者期待太高感觉失望。而另一个难关是盲人律师本人，虽然授权让他改编成长故事，但顾及专业伦理，不能提供他法律咨询。
没想到李炳宏先生跟我说，哎，因为这些诉讼正在进行中，个案的事情也不方便透露。
现实中的受害者们希望能得到美国光电赔偿，但被告脱产，到现在连道歉都没有。
对方被告已经脱产落跑了，所以他们得不到赔偿，因此就更需要这部电影来唤醒社会大众对他们这个案子的关心。也许有更多厉害的人士出现，可以把这个赔偿要回来。
但正义可以透过别的方法被人注意到，洪承昌知道自己也要有耐心。
我又没有钱去请教这些律师，因为他们的咨询费一小时都5000块起跳。我读了30本中外大陆的法律书籍，也研读了19本 RCA 案的研究论文，然后也读了109页的一审判决书。
看一下，好，这边有咖啡，还有东西。我不是感冒，是我到处在演讲，风干烧烧，120多场。
知道电影拍出来一定会被挑毛病，但还是拍。知道这么省的成本拍片一定不完美，但洪承昌从不因为不够完美就放弃梦想。并不是祈求天上掉钻石掉现金，洪承昌相信如果天意要他完成一件事，必然会指路给他。
我就跟上帝求智慧，主啊，我该怎么样有智慧，我该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到我所需要的这700万。
把时间交给洪导演。好，各位来宾好。
学生时代他曾在影展得奖，也曾经骄傲，经历过欠债辛苦还钱，让他学会感谢，放不下的电影梦让他放下骄傲。
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欣赏。我不可以成功之后忘了是多少人帮助我成功，永远要记得我现在1股10000求着大家投资我的时候。
你的李胜豪要跟美国光电打官司，有信心吗？
这个要说真的吗？没有哎。
洪承昌继续啃书自学找资料，也毫不藏私教课分享拍片技巧，半年内募款达标开拍。
里面的盲人律师跟母亲的关系，其实我写的就是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因为我有梦，但是妈妈担心我没有饭吃。李安在没有熬出头以前，太太养他6年，我现在也还没有熬出头，太太养我8年。因为他为了跟我一起做夜市的东西，他就辞掉工作。
开拍前洪承昌突然高烧，引起败血症，差点小命不保。电影拍完，明明签下了发行商，又突然被解约，几个月才找到新发行商。人生不尽完美处很多，理想从来不会一蹴可及。
我看到别人从我的影片里面得到感动，得到满足，得到新的醒思，这就是我最大的乐趣。原来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离我们再远再大再难的事情，只要你愿意跨出那一步，每天持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总有走完的那一天。
原谅不一定能促成悔改，奋斗也不一定能让受害者得到补偿，但正义需要坚持才能在人间存在。若法律只是人间游戏，一步一步争取正义就是人间的历练。
啊，有看到吗？在被 TVBS 拍的时候，我已经讲了120多场了。就这样，一个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上电视，传到上广播。就这样，原来上帝的道路是如此的奇特，我根本不知道。我一开始还在埋怨他，如果我按照主流的这样宣传。就是上映之后3天就下档了，没有想到这样就创造了奇迹。刚刚你们听到他说，哎，后来又找到新的发行商，为什么会找到发行商？最后为什么有人要我？因为我接下来做了这件事情了，就是说，在每一次的演讲完之后呢，去分享完之后呢，我就现场就跟大家说，好啦，你们都学会创意了，那接下来我要问你们喽，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讲一讲盲人律师啊？他们说好，那讲完之后就说，那我们后面有那个。服务台啊，有那个预售票，请大家到后面买，啊，就这样子。所以这样买下来之后呢，哎，所以演讲了140场嘛，哈，所以呢，我光预售票就卖了100万，你还记不记得我刚跟你说的那些发行商说国片这种你这种小制作这种顶多20-30万，我已经100万了，我就捧着100万去，我钱有了。你上映吧，他吓到了。所以本来这种独立制片顶多排2-3家戏院，一般国片顶多75家到99家，如果更厉害才有100多家，平均落在50家了。我就排了25家戏院，上映了25家戏院。我们桃园的大江啊也有上，大江戏院跟威尼斯戏院。好，有看到吗？原来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让我去经历这一切。你知道还经历这一切还有个更好笑的，因为我全国跑透透嘛，跑到后来我那个每个村里每个民众我的手都跟他握过，也拍过照，搞到后来那个时候不是在选市长选什么还有什么立法委员的选举，我居然被某一个政党找去说，洪导啊，你这个亲民度很高，然后你演讲也好厉害，你可不可以来代表我们选不分区立委？我没有唬你哦，还有另外一个你们也听过的政党说，洪导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操盘，你太有创意了，帮我们操盘选举。我差一点踏入政治界，我说我不要，政治太黑暗了，我还是拍片好了。就这样嘞，原来人生的路就这样开启了。所以我认识了很多党政高层，居然这样就认识党政高层了，哦，真的是我吓到了。所以好，继续来看，没有钱哦，上帝继续引导我去做宣传，那你看我怎么宣传都没有半毛钱哦，自己拍自己，你看我怎么宣传，让别人分享我，哦，这个上帝的智慧跟创意实在太厉害了，这都不是我想的，都是上帝带来的，哦，你看哦，我们再5分钟哦。
捷运站到了吗？站到了吗？这个是什么东西？可以帮我念一下吗？哦，哎，对对对，好害羞，哦。站到了吗？啊，就这哦，好，好。对不起，请问捷运站到了吗？
还没，再往前。
好，再往前。哦。对不起，捷运站到了吗？啊，
好，我这里有一个文件，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吗？好，那请问这个有人给我一张纸，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它里面有写字，不要再念啊。好，刚刚有人拿一张纸给我，请可以帮我看一下他写的是什么吗？真的吗？我是《盲人律师》这部电影的导演。哦。哎，对对。什么？真的吗？我是《盲人律师》这部电影的导演。啊，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真的吗？我是《盲人律师》这部电影的导演。啊，你好，你好。啊，我们正在办活动，谢谢你参与我们的活动，所以现在要送你一张电影票。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看《盲人律师》那。你好，我是有听过《盲人律师》这部电影吗？
没有。
好，没有听过，没有关系，现在正在上映，所以你是我们看到的幸运儿，所以我们要送你一张电影票。现在新一位就有上映，啊，全部写的是什么？真的吗？我是《盲人律师》的导演，这部电影正在上映，我们要办活动，现在送你一张票，邀请你到戏院看电影。好，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要看盲人律师。
啊？他以为我是在骗他的。保全要来帮我了。
我不是真盲人，保全要来帮我，我很害怕，我老了。他扶我过，他就是停车场。
很好笑哦。对啊，所以我到现在才看见，原来我在主流市场上一直走不出去，上帝也允许他走不出去，允许我遇见困难，因为他要做更大的心事，让我全台湾走透透，认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传出好多好多好故事，让别人口碑来帮我分享，结果不花一毛钱做了全国最厉害的行销，这样结果呢，这后面因为没有时间看，我就不看了，哦，都不看了，这边都不看了。所以有没有看到最后结果，在2019年国片票房排行我是第20名，七八百部电影哦，不靠车不靠马，单单仰望耶和华，票房600多万，根本不可能，没看板没招牌没素材什么都没有，就这样600万，所以你没看没差啦。没有，开玩笑啦，开玩笑啦，还是要看的，还是要看的。好，开玩笑啦，啊，现在你要去那里看，网络上还有啦，网络上当然也有盗版的啦，有付费的啦，啊，你就算付费我也赚不到啦，所以随便你啦。这网络上就打盲人律师空一格线上看就有了啦，哈，哦，真的就有了啦，但是你要看到最后面，哦，有彩蛋啦，哦，那个彩蛋就是那感谢字幕跑完后面还有一段4分钟的彩蛋，你要看完到那里哦，你才知道整个剧情的完整。好，你看哦，不只是这样哦，我是全国排名第20名，打趴一堆大明星大导演的电影，哦，然后我是独立制片的第一名，有没有？感谢主，哦，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好，而且更夸张的是目前最长寿的国片，到目前还在上映，现在在包场，你看都在包场，这是9月的，这是10月的，11月都还有人在包场，还一直活着，有人出钱整个厅包起来看盲人律师，到现在还有人在包着看，哦，就是这样子，哦，感谢主呢，这感谢主呢，这怎么可能啊，因为都没有名，一堆没有名的人啊，若不是耶和华成就这事，谁能做得了，是这样子。所以最后呢，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念一遍来，请，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希伯来书第13:6，再一次来，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不惧怕。好，我在最后用一个短片来做今天的小总结，请大家看一下。好，提起精神来，这个短片来看一下。
बेटा, मेरी छड़ी उठा दोगे?
जी माँ जी.
Thank you. क्यों बेटा? अच्छा हुआ तूने कुछ नहीं किया।
मोस्ट वेलकम माँ जी।
कभी कुछ ना करके भी देखो। Eat five star.
虽然他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但是你看得懂吧？也许你看你在抱怨你遇到困境，那个老婆婆在抱怨，你看都不帮我剪，你这个年轻人好没有良心哦，好没有爱心哦，他自己去剪，他自己去剪，就像我，上帝怎么都不帮助我啊，都不帮助我啊，主流都出不去，谁说一定要主流？谁说一定要别人帮你？你看你自己去剪，哗，砰，掉下来，上帝看到他会掉下来，把你带走了。上帝知道我走主流的行销没有用，要这样走非主流，这样到处全台湾去跑。他看得到啊，但是这就刚刚那个角度有没有？你只有在啊，有没有什么逆时钟？为什么一直逆境？上帝全面的其实是顺境哎，你怎么不知道啊？你是顺境，在上帝的手里你是顺境，有平安有盼望啊。阿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谢谢大家，好，愿神祝福大家，谢谢谢谢。
来继续，再将荣耀归给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感谢上帝，那真的是非常受激励，我也很受激励，是自己去看完那部电影的时候，最后的那几分钟让我震撼，震撼的是什么？我发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我的名字被抛在电影上面，这也没什么好了不起的，没什么好，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荣幸的有机会可以认识到红岛，然后带着我们去经历这个信心的功课，哈利路亚吗？所以我相信，希望今天的分享带给我们很多的。